这个我们上一讲呢，讲的是《西游记》的这个思想。应该说，你问我《西游记》是一部什么小说？那么我个人观点是一部《西游记》是一部富有寓意性的长篇神魔小说，是古代的长篇神魔小说。那么《西游记》的思想内容分为这三个方面，我就不多再重复。那么《西游记》中间除了思想内容值得我们今天认知、反思和思考以外，《西游记》中间那么伟大的能够流传到今天的。更重要的，我认为呢，是里面塑造了那么众多的鲜活的、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形象。这是《西游记》这个作品能够在今天我们能够回溯、能够畅想的，甚至能够不断的去用电影啊、用电视啊、用一种文学的改编呐、对吧？用日记体啊、用什么等等这些做网络文学啊等等这么段什么《悟空传》《八戒传》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沙僧日记》《唐僧日记》啊等等这些。来不断的网络文学来做的，这个是关键，恐怕是里面的人物。因为文学什么呢？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干什么的？文学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我们今天讲的《西游记》，根本它是一部文学作品。尽管它里面有科学的思想，有宗教的意识在里面，但它的定位要很清楚，同学们，它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古代的经典的文学作品。那么，古代的经典文学作品，今天人为什么要学它？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人的思想。有形象，那么这个形象里面呢，今天我们把书关上，我们把眼睛关上闭上，就会想到里面的头脑里面会出现很多这些群像出现。那第一个就是孙悟空，所以今天我这个第三讲是讲西游记的人物。那么西游记这个人物里面第一个就要讲孙悟空。那有同学讲，你为什么不讲唐僧？唐僧我后面再讲啊，八戒的后面再说。为什么要说孙悟空呢？我曾前所讲的《西游记》中间唯一的一个，在这个百回本《西游记》里面，从第一回“灵根运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最后一回，对吧？“尽回东土”，对吧？这一共是100回，88万字，80多万字啊，就是“尽回东土，武圣成真”。从第一回到最后一回，贯穿始终的。人物和艺术形象非孙悟空莫属，这很清楚的，对吧？唐僧有没有啊？猪八戒有没有啊？沙和尚有没有啊？如大佛有没有啊？牛魔王有没有？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牛魔王出现几回啊？对不对？那不无法比的。所以第一个人物就要分析孙悟空。那么孙悟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有人有很多很多争议啊。有人说孙悟空啊是中国所有的古代小说中间最成功的、最为人所熟知的、最受人喜爱的艺术形象之一。我说的是有点道理，对吧？你像我跟同学们推荐的这个二十世纪西游记的研究，在它的下里面专门就有一篇文章是讲孙悟空的，而且有多篇文章，不仅是一篇文章，有多篇文章是讲啊这个分析和研究这个西游记的这个人物，这个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你比如像那个肖斌先生的这个啊，是淮阴师范学院的一个教授啊，肖斌先生写的《伍子棋哈罗曼孙悟空通考》，对吧？这个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啊，这是啊一个刘玉成，南开大学的前任一个教授刘玉成先生写的。还有那个什么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对吧？这是赵国华先生写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论孙悟空啊，朱聪先生写的，过世了啊，原来安徽师范大学的教授。然后那个严云寿先生，安徽省出版总社的一个领导，孙悟空形象分析中几个问题，你看从这个百年所选的，还有曹平先生写的孙悟空形象的深层的意蕴和民族精神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写生在研究西游记的人物形象里面关注孙悟空这个主要人物的论文非常之多啊。那么我们的作为编者，他有目的的把二十世纪的一些重要的文章选出来，中间刚才我跟大家讲的这几篇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是吧？那么首先我讲这个孙悟空呢形象的来源，孙悟空是怎么来的，孙悟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有同学讲的还很奇怪，孙悟空不就是孙猴子嘛，肯定是西游记中讲的，错了。孙悟空第一次不是从西游记出现的， 应该讲孙悟空形象最完整的、最全面的展示，是我们看《西游记》出现的。但是孙悟空这个形象到底怎么来的，是有争议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是进口货，进口，啊，一种认为是进口的，进口货。进口货的代表人物是哪些呢？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前任的教授胡适就是这种观点，我的老乡啊，胡适，北大著名教授胡适之，胡适就认为孙悟空，他写过一篇论文讲孙悟空是一个进口的，是从印度那个哈罗曼过来的。那么以后呢，这个中国的学者像那个北大的著名的教授季羡林先生也是这种认为啊，季羡林先生都是这样认为，这是一种观点，认为呢，胡适在1923年这个写了一个《西游记考证》中间，他提出《西游记》不是国货，而是从印度传来的一个进口货，认为是印度的史诗《罗摩耶那》那个神通广大的神猴哈罗曼，在中国的翻版就是孙猴子。他说啊，中国同印度有1000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的交通，印度人来中国不计其数，这样一桩伟大的哈罗曼故事是不会不传到中国来的，所以我假定哈罗曼是孙行者的根本，哈罗曼啊。那么这个曾振铎，前著名的文学史家曾振铎，曾振铎先生呢在西游记研化中间也表示同意，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先生也肯定孙悟空与印度的这个猴子传说的猴王有关系。全国就是解放前的1949年以前，那么解放以后呢，这种说法就沉寂了。但是呢，1978年印度的舞蹈团到中国来访华，这种说法又活跃起来。那么北大的季羡林在这个翻译的那个印度史诗《罗摩耶那》，然后有一位学者叫顾子兴，他在1978年11月13号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标题叫《孙悟空与印度史诗》。季羡林呢，又在《世界文学》1978年2月份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印度史诗·罗摩耶那》，又重新提出。尤其是季羡林先生呢，他认为他因为他是研究梵语的，对吧？古印度史的，他考证了孙悟空跟华罗曼之间的关系。这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叫国产说，国产说的代表人物是谁呢？是鲁迅啊，鲁迅。这个鲁迅呢，当时呢在胡适之发表过文章以后呢，鲁迅呢就提出了，他说我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镇内无知奇，无知奇啊，无知奇。鲁迅认为是无知奇。这个无知奇是什么东西啊？无知奇就是传说中间啊，大禹啊治水时候的一个淮河的水怪，状如猿猴。那么他提出三条理由反驳。第一条是做《西游记》的人没有看过佛经，鲁迅认为啊，写《西游记》的这个小说人没有看过佛教的经典。第二个，中国所翻译的佛教经典中间没有哈罗曼这个猴子的形象。第三个，作者吴承恩看过不少唐人的传奇，所以受中国古代传奇的影响比较深。那其后呢，冯阮君和吴晓林啊，冯阮君和吴晓林先生呢都赞同鲁迅的这种观点。两派的争议非常大，究竟谁是占了上风？应当讲呢，后者占了上风。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几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你说孙悟空是哈罗曼的翻版，首先就是在整个的西游记的演变史中间，哈罗曼这个猴子的身影在哪儿？我第一讲的时候讲过西游记的演变，大家看过，我们看不到。相反，我都给你们在展示中间发现了什么呢？在上古的山海经神话传说淮南子，知道吧，还有那个唐宋传奇 那个中间倒有猴精的这种出现，所以后面这个国产书呢，稍微占了一点上风。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个在整个的1000年的《西游记》的演变史上，有过印度文化的切入，佛教徒啊，把印度的文化的故事搞进来。但是呢，没有直接的证据，就是说《西游记》的原本的源头，这个孙悟空的源头就是这个依据了这个印度的这个原本，啊，这个没有的，因为这个《罗摩耶纳》这部史诗呢，是季羡林先生翻译的。季羡林是什么时代人呢？是20世纪的人，到21世纪的人，他才过世没几年，对吧？那才我们现在才看到这个原本的全本的这个印度的这个史诗。好了，那么形象的意义，就是孙悟空这个形象意义。第一个思想的意义，就是我们讲作者是要把这个人物啊，孙悟空作为一个理想的化身，所以我在这个分析里面的第一个 PPT 里面上面很清楚，叫猴人神佛的集合体。孙悟空首先是个猴子 monkey，所以西方人伟力很清楚，把它翻译成这个猴王，是对的，因为他的外形他就是一个猴子，头上戴了一个金箍是后来的，他一开始向我们展现就是个猴子，就是 monkey，西方人讲 monkey。首先是猴，它的体型就是猴，对吧？那么它呢，具有人的思想，具有神的本领，具有佛的什么思想意识和制约。如果没有佛的思想意识制约，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圣人，就成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仙，对吧？所以，他第一个，我觉得孙悟空，他是猴人。神和佛的结合体，第二个呢，它是人的，更关键的是在于它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体现。从孙悟空身上，我们能看到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它反映出为理想而献身的这种英雄。他为什么不压到五行山？就是因为他要实现自己理想，要与天进行抗争。美猴王成为金大圣，他不努力怎么可能呢？不造反怎么能成为齐天大圣呢？齐天大圣他又造到最后怎么样呢？被压下去，然后成为生擒者，生擒者成为斗战胜佛，是历尽99难，护持西天取经，戴罪立功，所以最后成功，理想实现，这是第一个层面，思想的意义。前七回和后面描写是统一的，它不是矛盾的，对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后80多回呢是历险的抹题，它历险记。9981难，对吧？9981难历险抹题，而且作者是想用这个孙悟空的取经的过程，来说明一个修禅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修禅、修行的过程。这个很寓意很深刻啊，就是说，随时都要需要战胜外界和自身的一种干扰限制，你才能成功。只有一心一意的。勇往直前，大家知道《西游记》还有一个故事叫真假美猴王，为什么叫一心搅乱，二心搅乱大乾坤？就是因为他那个人生的二心出现一个真假猴王，这是一个寓言，这是一个寓意故事，就说明我们做事情怎么样呢？不能有外心，不能有分心。一旦你有分心以后呢，你就不专注，你有可能呢误入歧途。就像我们讲的，刚刚在上海18号宣判的那个2013年轰动全世界全国的那个。复旦投毒案，他为什么选择在4月1号这一天，愚人节这一天，跟他开个玩笑？最后法院判决他败诉了，这个玩笑开大了，是不是啊？他不就是心乱了吗？一滴小水，2个问题，小矛盾，寝室里面就是为了水愁水飞，谁浇点水什么的，这个小事情，这不属于小事情啊，吃点亏，吃亏是福啊，这算什么呢？所以现在我们的现代人呐，的确要好好的向《西游记》学习。你才能避免我们生活中间可能出现的这种伤害，对不对啊？还有那个租赁案等等这些。所以《西游记》给我们的影响不仅是仅仅是个文本的阅读，更是我们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啊，怎么去做的。那么，只有一心一意的向前，才能够怎么样？最终皆大欢喜，才能够修行成佛。不过我们讲呢。在阅读这个历险的作品的时候，不能像西方作品那样去阅读，我们要受到两个启迪。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是比较浅显的，就是幸福的生活、崇高的境界和完整的人格，不可轻易的 获得，他必须经过一个历练，要经过千难万险，就是轻易得到的东西啊，你不会珍惜，只有你历尽千难万险所得到的这个东西，你才懂得珍惜。就像我们大学生到我们这来上课，我们大学四年，你想一想，如果一开始你把毕业证书发给你，你觉得这个毕业证书珍贵不珍贵？你觉得不珍贵了。你只有四年在这儿历尽千难万险，是不是啊？春夏秋冬，到最后的时候你才拿到。我在30多年前拿到我本科毕业证的时候，我百感交集啊。为什么百感交集啊？第一个，我觉得我四年书没白读；第二个，我觉得哎呀，四年仅仅就是一张纸，给我一个矛盾的二力背反，但是我非常懂得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这种文凭，这个价值，对吧？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另一层意思比较隐秘，就是《历险记》的这个情节过程，实际上正与马克思对神话论断是一样的，是人们渴望借助于非自然的力量，也实现在现实中间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为什么要喜欢游戏啊？啪啪啪啪，那个宅女宅男为什么在那个游戏世界里玩啊？它就是一个心灵的这种宣泄啊。网络有时候是好事情，有时候也是双刃剑坏事情，它既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它又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很遥远，对不对啊？你看你们在中间坐的，你们看得很近，相信你们有时候你们的心灵离得很远的，有时候是天涯若比邻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个古人的诗我觉得太伟大了，太神妙了，对吧？那么这个第二个我在讲这个美学意义，这个形象美学意义，就是孙悟空这个神话人物并不是一个现实中间可能存在人物，现实中怎么可能存在一个猴子呢？这猴子一模一样的怎么可能一样呢？不可能的，对不对啊？但是它的确存在我们身上，它一种勇敢，一种抗争，一种自由，就是我们的理想，更多的是我们身上理想的一面，它也有我们身上不良的一面，骄傲，猴子骄傲，哎呀我老大，你那个东西，我500年前我500多岁，你小来斯，对吧？我是你爷爷，生爷爷生外公等等，这些他自高自大。有时候那个灾难并不是那个灾难本身出现的，而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心理意念的出现错误，像那个二星球的大乾坤，像那个啊火焰山，那个是因为他大闹天宫的时候不小心蹬下去一块石头变成了火焰山。你看看那小说的寓意非常非常深刻，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不逊，对不对啊？哎呀，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我们身上不好的一面。那么这个你看它外形，我们没跟它像它外形，猴子外形，毛脸，脸是毛脸，雷公嘴，雷公的嘴，螺旋腿，拐子步，一拐一拐的，人像这样的不完蛋了，对不对啊？那外形没有哪个这样子，但是34回的时候，师徒几人被那个金牛大王被拿住了，他变成一个小妖出生，压在旁边。八戒在上面就吊着，就说吊在上面，八戒把吊起来就说，他说啊，你虽然变了头脸，还不成变了屁股，那猴子屁股变不了，红的，猴子屁股是红的，对吧？然后那屁股上2块筋不是吗？所以我认识印着你，这实际上就是在写这个人物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时时不忘这个孙悟空啊是个猴子，他不是一个人，如果把他写成就是一个人，那就是错了，他的本性是一个猴，对吧？猴毕竟还不是成了一个人。你看他跟那个二郎神两个斗的时候，他那个尾巴没办法变，他最后把变成了一个旗杆，对不对啊？放在后面，旗杆用在前面，怎么在后面呢？然后二郎神那个三角眼一看，哎，干倒，然后就把他啊，又给他打，把他识破了，被二郎神识破。不仅在外貌上面，我们行为上也，他也是抓耳挠腮，好动不好静，对吧？一刻也不安身。与猪八戒偷懒就偷懒，这个不爱动弹对比啊，非常鲜明。在车迟国斗法，要赛那个坐禅，就是坐的这样坐着，看哪坐的时间长，坐的时间好，对吧？那么他一听呢，孙悟空一听就慌了，是吧？自己啊，提心弄颈，这个搅江反海，担山赶岳，换斗这个移星啊，样样都行，但是就怕坐禅，就是把自己锁在一个拿个链子锁在铁柱上面，也要爬上爬下。作者正是这样，让读者时时不忘这个孙悟空是个猴子，这比那个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那个猴王变的白衣秀士写的要生动多了。而这个就是他具又同时呢又具有人的这种喜怒哀乐，这个人之常情，特别是从 对既定的社会秩序进行一种敌意的反抗，这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来突变为一种为一种正义的事业而勇于牺牲的英雄，那么这种行为就能够激发人们呐、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与这个颓废消极的毫不相干。而常人的具有的一些性格特点呢，在生活上都具备，像什么乐观、幽默、什么争强好胜啊、好戴高帽子，讲好听的耳朵根子软，对吧？喜欢吹牛说大话等等，也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一种读者的一种亲切感。他身上我们能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在读者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长相奇特、活泼好动的家伙而已。同时他也是一个神，他手里面拿了一根金箍棒。我问这个同学，你知道金箍棒多重啊？啊，那个金箍棒多重你知道？哪个知道？13500斤。 OK 怪厉害厉害。猪八戒的耙子多重呢你知道吗？不是9斤多。孙悟空的金箍棒13500斤。猪八戒的耙子和沙和尚的那个武器叫什么？降妖宝杖。沙和尚叫降妖宝杖，对不对啊？降妖宝杖和耙子重量相等，5048斤。不相信你翻西游记，不相信你翻西游记。有一个日本的学者有时候考我，他说你是中国人吗？我是中国人。来看我不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我根本不是日本人，对不对？你看过西游记，你研究西游记专家。哦，对的，我肯定在日本人面前我肯定就是专家。在北大清华复旦教授面前我不敢讲我是专家，但起码我在日本人的学者面前我很牛的，因为我是魔语啊，对不对？我肯定比他汉语好多了。他那个是搞几年，我搞了多少年。他说你知道取经路多长吗？我说108000里。孙悟空金箍棒多重？13500斤。猪八戒的耙子5048斤。哦，乖乖，牛牛牛。我说不是牛，这对我来说是小意思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搞不出来。日本人为什么搞不出来？我说为什么说这个玉皇大帝他修了那么多劫，一劫等于那么多什么元运会试，你怎么看？他老了，他傻了。我说元运会试，西游记，看西游记啊，我们看西游记，你看这西游记，西游记开篇第一回，灵根运运源流出，心性修持大老僧，我背下来了。后面你看啊，盖闻天地之书，有129600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12会，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身有戌亥之12支也。每会盖18000岁，前就一日而论子时什么什么什么一大一大堆，这么多数字你知道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被我问得张口结舌，他搞不清楚。杨俊先生这个跟他说，经过我的研究发现了，我找到了依据，这个元会运势来源于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数学，一个哲学叫象数学。我写过一篇论文，它是一个象数学的原理。在宋代有一个在洛阳，一个叫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叫安乐窝，知道吧？哎呀，所以安乐窝里面，这个安乐窝就是什么？就是古代的一个典故啊，我亲爱的同学啊，《西游记》里面有啊，有写的，对不对啊？有写的这个人呐、对吧？那么这个安乐窝在哪儿呢？就在今天的洛阳啊。那么他就发明了这个象数学，在汉代的那个《周易》的研究基础上面发明了象数学。这个《西游记》里面这个数字全部是象数学的原理，象数学的原理，知道吧？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西游记》这个人物形象的支撑的根。这个孙悟空形象，它的美学意义不仅是在于前面这个几块，我觉得还更应该讲呢，在《西游记》中间，作者为什么写的这么生动形象？是作者把当时人世间的一切美好的品德和行为都赋予了这个猴子，人神佛的结合体，猴神人佛的四者合一， 就完美的体现在这个艺术形象身上，离开了任何一点都不会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孙悟空。而且这四点都有了个共鸣，就是这个小家伙捣鼓的像个孙猴子，说的就是猴；而这个小家伙机灵的像个孙悟空，说的是人；而这个小家伙这个人像孙悟空，说的他又是神啊，这个身行者孙悟空就是个佛等等。这一切可以说在中国整个的千年的文学史上，没有一个形象能够超越孙悟空这个伟大的塑造。那么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就到这里。